大概在去年吧，去年大概是过年的时候，那我遇到一个小朋友，一个国中生。那这个国中生还蛮有善根的啊，那刚好一个姻缘，一起吃饭，然后就聊了一下。那时候他在看导师的书，我就很讶异，他怎么会去看导师的书？那他是说他在读《法华经》，有遇到一些问题，然后去请教一个中医师，那中医师就介绍他去看导师的书。那他看了导师的书之后，后来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讲，刚好我跟我另外一个师兄叫圆泉法师，他在净觉佛学院当教师，他居然跟我们讲说，导师的书好像有一点难。那我们两个当下就立即做出反应，我师兄是说，不是有一点难，是真的很难。就说他不是一点难而已，他是很难，他不是好像，他是真的难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如果是很难的这个佛典，或者不管是经论，不管是导师的书，怎么学习啊？怎么学习才是一个要点啊？那其实如果从导师的精神，或者导师的对我们的这个指导的话，他也是说，就是继续看下去的啊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有耐心啊。那当然，刚刚有这个圆融法师有问说，有些同学学员是第一次来，第一次看这本书啊。那这本书绝对不要被概论所骗了啊，它绝对不是概论，它是概论，但是它是很深的概论啊。那包括我们读起来说，我都觉得还蛮吃力的啊。但是相信你不仅一次，就是说你不要想说一次就把它学会啊，不要，我们不要不求速成，慢慢来，你多几次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有这个把握啊。那对于这本书，我另外想谈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啊，那这个仁俊长老他曾经讲了一句话啊，他说三宝有很充实的内容。那我们平常讲说，我供养三宝，我皈依三宝。可是我们对于三宝的了解啊，很像只有名相、佛法三。那充实的内容在哪里？其实充实的内容就在这本书。好，所以也是说，它为什么是概论？因为它是三宝，是我们学学佛法的最基础、最根本的三宝啊。那三宝在哪里呢？我就先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总表啊，总表。各位请看一下课本第九页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进行的方式有可能会请大家翻来翻去啊，就是相同的地方对照一下，或者啊，我们来汇通一下。在第八页的啊，各位看一下第八页这个表，这个表。你看这个表，你看最左边啊，最左边，它是不是法佛僧？也就是说，在第一章其实就是在简要的，在概要的谈三宝。那三宝里面又以佛法，又以法为最核心，那开展为文力、意境还有皈依法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啊。所以读导师的书，你如果常读的话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导师其实他在对于佛法的理解跟架构非常清楚。那这个表就是你会看到最右边有没有啊？有第二章有括号的地方，第二章、第三章一直到第二十章，它二十章的编排它就按照这样一个次第。好，这是一个三宝，从三宝来统摄这一本书，好一个概要的表。那另外还可以有一个看法，好，那另外一个看法，各位看一下第四页。第四页， 那旭明长老他有一篇文章，就是读导师的佛法概论。好，那第四页这个表，我个人倒是蛮喜欢这个表啊，它其实也蛮简洁、蛮清楚的。你看第一章它是总论三宝，第二章是对于教法的这个总论啊。好，接下来它怎么来分呢？它用净、行、果。好，净、行、果的次第。那净、行、果这个次第，我们也常常听到了啊。我们有时候听净心果，好像就有时候听多了、听久了哦，就会觉得很像跟三宝就是佛法僧嘛。可是它的内容恐怕我没有常常去探究哦。好，那净心果，我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：这净心果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或者祖师大德里面都特别重视？不只是佛法概论这边用净行果来安利它，导师在成佛之道的三圣共法里面，如果你有去解析它的架构的话，它也是用净行果的次第。所以净行果的次第，就我的理解来说，它其实是一个修学的次第。好，那我再提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一开始下手处是静，或者说我修学佛法从静上面是要得到什么，我是要做什么才把一切的静当成我的啊、哦、当成我的对境来思维它？静行果，或者我们有听过信解行证，有没有这样一个次第？所以静它要让我们升起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挂号的地方，好，就是静的内容是事跟理，事跟理。可是我们从静上面要得到什么？这才是重点。好，这边是说到为学佛者所应信解的静，所以静是要让我们升起什么呢？信解。好，信解。那接着信解行证，所以信解行证跟净行果其实是一样的次第的哈，一样的次第。那同样类似这样的观念，我们有听过，我们修学大圣要什么发心修行正果，有没有？那第一个是什么？发心。那你怎么才能够发起这个心？好，不管你是发紧握心，发菩提心，你怎么样才能够升起这个心？就是要透过信解。好，就说当你对佛法、对解脱或者对菩提，你产生深刻的信解之后，你接下来一定的就会去实践，啊，就知根性。好，那果当然就是得到成果了哈。好，所以净行果这三个次第哈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发心修行正果，这个次第也是佛法里面常谈的哈。那另外从另外一个通俗的看法看这三个次第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动机嘛，我修学佛法的动机是什么？好，所以这个净让我产生信解，让我发起这个修学的心，那发起修学的心就是动机。那当然，这个动机就是要有这个纯正的动机。好，行修行，那修行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看的话，就是适当的技巧。好，要有这些方法，要有这些技巧。那这些技巧在佛法里面都有教导我们。那最根本的技巧就是八正道啊，透过这个方法。好，那果是什么呢？你的目标。那不管是修得到解脱，不管是修解脱道、修菩提道，好，最后那个都是可以说是伟大的目标啊。所以从动机、从技巧，还有从目标上来看啊。 那这是这本书可以用这样的架构去看它哈、哦。所以你看，从镜里面啊、哦，从镜里面，你看谈到第三章第四五六七，都是谈有情。好，那接着有有情的心呢、啊，哈、哦，还有我们的世间。那十、十一、十二再谈力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三到九它是着重在事上面的说明，十、十一、十二着重在力上面的说明。所以事跟力，也就是我们要先下手的地方，先认识的地方啊。好，那行就是中道的正行啊，那跟德性有关。好，那果这不用谈啊、哦。好，除了我们对整个佛法的体系可以用净行果来看它，当你要去研读大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也可以利用净行果去看它，因为有些大圣经它会着重在净上面的说明，有些大圣经着重在行的阐明，有些大圣经着重在过德的说明。好，所以这样一个方法哈，都可以，就是透过我们对净行果的认识，哎，可以这样去归纳很多东西哈。好，那这是整个《佛法概论》这本书的架构。好，接着我们就开始来进入第一章的部分啊。好，请看第九页。那第九页第一章，它的章名叫做《法》，跟法的创觉者，还有奉行者。那第一章从这个名词，它的章名来看，就是三宝嘛，哈。法的创觉者就是佛，法的奉行者就是僧。那当然章这样说的话，节也照这样的次第去阐述，所以第一节是谈法，第二节是谈佛，第三节谈僧。好，那接着当我们慢慢来看这三节的时候，会发现其实我们平常所认识的三宝确实有它深刻，深刻的内容。好，第一节，那第一节是法，法。好，对于法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我这边先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先来厘清了，因为法这个语词，法这个字，达玛这个字，太常用了，不只是佛教用，不只是一般社会用，不还有其他的宗教也用法。那我们佛教所说的法是指什么？好，我们再从发展上来看啊，从发展上来谈，就是说佛法发展之后，慢慢在尤其到部派，部派他们对于法就有法的分类，甚至对于法就说为一切法，就是凡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称为一切法，就是法它比较，法的内容比较着重在一切法的说明。那一切法的说明太多了，譬如我们对于法相，对于这个心所等等这些，像譬如广无蕴论啊，那就用法的分类，用蕴啊，用处啊，用界这样的分类，那这个分类都是谈一切法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这普遍一般，后来大家对于法的认识就是一切法。可是当如果我们把佛法说，把佛法的法说成是一切法的时候，它有没有意义？它只是分类而已的，分类恐怕没有太大意义。所以我觉得第一节导师谈法，它有一种意图，它要先厘清或者追究法的本意是什么。就佛陀既然选用法这个字来代表核心，那它的本意是什么？ 好，那这个它的全貌是什么？好，那我就先用，我先提出这样的问题，那我先接下来我用两个意义来说它，好，两个意义来看它。好，第一个意义在哪里呢？好，各位请看第十页，第十页。好，这当然是也是一个学学佛法要面对的麻烦问题了。比如说，这个佛法的发展到后来很繁复、很繁琐、很广大，那你就必须要厘清，啊、哦，要厘清。好，第十页，各位看一下中间，我们先用成为世论这个定义啊、哦，成为世论。那成为世论对于法的定义是什么呢？鬼执，鬼执。而且鬼执他进一步解释哦。鬼生他解认知自性，好，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。我主要先把两个重点先点出来啊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当法为鬼执这样的定义 OK， 可是它偏向于什么的说明呢？在下面啊，有它的特有的性相引发一定的认识，这个就是法。那当你做这样说明的时候，有特性引发认识。那就是心是所了知的，所了知一切的境界，所以这个定义就几乎是一切法，一切都是法。好，它有它的特色，就是法。那这个特色能引发我的认识。好，这是一般后来通泛对一切法的说明啊。可是同样对于鬼执，对于鬼执的这个意义哈，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二页。各位看十二页，十二页一样在中间，中间那个括号 A 的地方，你看它的定义一样吗？法的定义是鬼执，可是说明就不一样吗？好，这是我要先提醒各位，它说明是不一样。刚刚也是鬼执，但是是特性引发认识，好，那认识就是你认知的境界。这边的定义是。鬼执是鬼犯鬼律，好，执是什么呢？不变不失，那就是不变的鬼律常道。好，那这边的定义就是八正道，好，合乎道德的常道，就是所谓的古仙人道。那不变不失的话，就是有永久性跟普遍性，好，是向上向解脱德性的常道。好，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同样。对于法的定义是鬼执，有一般的说法跟佛法要强调的内容。那所以法以这一节来看的话，法的内容就是八正道。好，先理清这一点啊、哦。好，接着我们回到第九页，第九页啊、哦。好，第九页开始。佛法流行人间，佛陀跟僧伽是具体切实的。好，那佛是创觉者，是法的创觉者；僧伽是佛法的奉行者。好，那这个都是法的实证者。那不管佛不管僧都不能离开法而存在啊，所以法是核心的哈。那既然是核心的话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本书的架构对于法花很大的篇幅、哦、去描述它。好，那这边有一句话就是，佛跟僧都是法的实证者。好，那如果看导师其他的地方，就是他用法的体现者跟法的实践者、哦、法的体现者就是佛，法的实践者就是僧、哦、当然这边用法的实证者，我们对于证悟这件事情也有满分的证悟跟少分的证悟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用实证者还是可以的哈、哦，只是没有很明确的分它。好，接着那法是什么呢？法就有很多种范畴，哦，就法这个字它使用的范围很广。好，那把它归纳起来，可以约三类来说。好，第一个是文义法，第二个是意境法，第三个是皈依法。 好，那我从我刚刚对于法的内容，尤其佛法所说的法，应该是以第三类为主要哈，就是皈依法。那皈依这个语词我们也常常在用嘛哈，那皈依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大家都有受过皈依的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有受过三皈依，可是你知道皈依的意义是什么？好，这个问题就有点像，哎，我们都说三宝，可是你知道三宝的这个它的确实内容，它深刻的内容是什么吗？好，那这个皈依了哈，皈依就是依托于依嘛啊，依托于他得到什么呢？依托归向于他而得到救护啊，能够得到这个向上向解脱啊，这种最终极的目标啊。好，这是皈依的意义。对于皈依哈，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参考。各位看一下我们这本书的225页，好，225页的中间。好，中间就是皈依三宝的含义哈。好，那皈依它有依托救济的意思。好，那对于皈依哈，可以从这边去进一步理解哈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第9页。好，那这三类哈，我们就回到这个法可以分成三类。好，第一个是文义法，第二个是意境法，第三个是皈依法。好，那文义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接着在第9页的下面哈。好，那世尊这个文义就是世尊所说的法哈，世尊所说的法。那所说的法有在声啊哈，还有文句这个名句文的一个的语言。好，先语言部分。那之后才有什么呢？文字的部分，所以佛典啊，佛典到达有文字的，就文字开始广泛流传，大概在西元前1世纪啊。所以早期了哈，早期这个佛陀所说的法，其实是靠僧伽来流传，可是他们流传就是靠什么？靠背诵啊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哈，包括甚至到第3世纪，甚至到更后面来。中国的印度来的法师，他们都还保有这种记忆背诵的习惯。不要说那个时候，你现在这个时候去印度哦，你去印度看，印度都还有什么？他们这个修学梵文都还有那个学校，这个学校都收什么小学生，很小就抓来背诵，哦，那个背起来都是，好，那个分量都可以背很多的。所以这个背诵在印度一直是一个很传统的习惯啊。好，那之后才有书写。好，那不管语言不管文字，它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对于法义的一个符号。好，请看第10页。有语言文字，就有音声形色。好，那都是表全法义啊，不管声音，不管这些文字啊，语言文字都是要表全法义。好，声音跟文字都是符号，那这个符号要传达什么呢？传达它的意义，传达它的内容。啊，当然可以传达人类的思想情感啊。好，这边用一个譬喻啊，手指月。好，那因手去指而知道这个月。好，那这个语言跟文字来表达佛法，所以就把语言跟文字称为法。好，那后来这样的法，我们就称为法藏，哈，就集结成为集法藏。好，这是第一类啊，第一类。那第二类就是谈到所谓的意境法。好，在第10页这边。那这个意境，抱歉啊，还没到意境，就是语文还有分两类的哈， 理论还有分两类，分广跟狭。那广义的这对于广义的文义法啊，广义的文义法就是表全佛法的语文都可以称为法，而是广义的。但是也有狭义的啊，就是说佛陀流传下来的，不管是语文文字的记录内容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广义的就是全部都是，那狭义的呢，就是再把它分出来。那怎么分呢？从哪两类去分？从法跟律啊，法藏跟律藏里面去分。所以狭义的法就指这个法藏的法啊，就相对于律典，相对于律藏。所以最后一句话啊，局限于经藏。好，所以语文有广狭之分。好，那接着第二项就是意境法。好，对于意境法这边，我们刚刚有用成为诗论的定义啊，他说法为鬼词，那鬼词他进一步解释它，那鬼词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鬼生他解，认识自性。好，那这句话就是下面的说明啊，认识自性就是有它特有的性相，那鬼生他解就是能引发一定的认识啊。所以有一定的特性，就是实质相能够引发特定的认识，好，就是鬼生他解。好，那特性到引发认识，这个就是法。好，好，那这个符合什么呢？意识所了知的，就是心识所知的境界。好，那这个意境法，它也包括两类的啊。两类，那意境法包括两类，它约什么呢？约别法处跟约一切法说啊，就是第十页的最后一行，别法处啊。意境法第一类是别法处，意境法的第二类就是第十一页的上面那个括号二，一切法。好，那刚刚我引成为诗论的解释，主要把它说为法的定义。后来一般的定义就是从一切法去定义它啊。好，但是意境法它也有比较狭的，比较狭的就是第一类别法处。那所谓别，就是它有它不共了啊，不共的地方，它有它特殊的地方。好，它单独了之就是不共，跟别人不共啊。好了，所以它这边先分 A 类跟 B 类啊。就是意识上啊，我们认识上有前五识的认识，还有意识上的认识啊。各位看一下第十一页，啊，前五识认识了别的是色声香味触，那意识所了知的是法啊，所以我们对意的对境称为法境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意识所了知是受想行三者的法啊。好，受是情感的，想是认识的，行是意志的，哈。好，那这个都是意识怎么样去了解？哎，我内心的一个心态，好，去透过意识去认识内心活动的方式。那内心活动的方式主要就是这三者，哈，受想行。好，那意识它能了别这些。跟其他色声香味触不一样的，所以它是不共的，它是别法，所以别法的意思就是不共，它不共了别。好，这是谈这个别法处比较这个刚刚有广狭，这是比较狭的定义。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广的定义，就是意识能够认识的，其实它的范围包括一切法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括号二这边对一切法的说明啊。好，不但了知受想行啊，这个别法，那前五识呢，前五识眼所知的色，这个色也是意识所了知的。好，所以所了知也能，你能知啊，那个能也能成为所。我能够认识色，好，那能够认识色，这个也成为所，我知道我能 认识啊，设得了这个，设得了别啊。好，所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意识所了知的。那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比较符合什么呢？鬼生他解，认知之性。好，所以这个定义后来就被用为一切法啊。所以对于法这个说明，在后期在后来都偏向于一切法。可是法如果只是说明一切法的话，那这个大概没有办法显示啊佛法的特殊处了哈。好，另外接着第三类就是皈依法，皈依法哈。好，在谈皈依法之前，我想，啊，这皈依法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八正道嘛，哈，八正道啊，这边有分三类：真谛、中道还有解脱啊。那在谈这个之前，我想我们回到第九页啊，有一个地方也值得参考，就是如果你要进一步对法去探究的话，还有一个资料可以。好，可以去研读，在第九页的注脚二，各位看注脚二。好，那老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，有一篇叫做《法之研究》。好，你看哦，这边的引文有提到啊，那老师在《佛法概论》类别啊，把法分类为文义法、意境法还有皈依法。那皈依法有真实、中道还有解脱。好。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，好，那在这一篇里面，老师建议度说，依法的不同意义而做不同分类是可以的。那这个后来看来呢，好，就是从含义的不同发展的倾向来探求法的根本意义，还显不够。好，就是说 B 节这样的分类，老师觉得还不够，所以各位。读第一节之后，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，就是接下来就看这篇啊。好，所以再以法为对象来进一步的探究。那这边探究这篇文章有六个大纲啊，六个大纲。那这篇文章哈，这篇文章开元法师他也有编了一个很好的讲义哈啊。他也做了很多事情，那编讲义让我们读起来比较不辛苦哈，也很感谢他哈。那这边的大纲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序曲就是扼要的说明。第二个，圣道现见的正法；第三个，法跟义还有法与律；第四个，传承中的无比法跟妙法；第五个，法轮跟转法轮。第六个，意识所示的法。好，我们就依这个大纲来对刚刚所看到的三类。好，我们的意境法如果以这六个来看，是在哪一类？意境法，我们刚刚就是上面有文义法、意境法，还有学佛的皈依法嘛。意境法的话，在这六个里面。应该就是第六个，意识所示的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导师在这边很简要的谈三类，那导师在法的研究，他更怎样？更从历史上的轮廓的角度再去觉发它。好，那文义法会在这六大纲里面六个的哪一项？哦，动一下脑筋比较不会睡觉了、哦、第几个？第三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哈、哦。所以法跟义嘛，还有法跟律。刚刚我们不是有广跟狭？广的法就是法跟义嘛，对不对？狭的法，狭广的文义法就是法跟义的法。狭的文义法就是法跟律里面的法，可以啊、哦。这样可以哈、哦，就刚刚从刚刚跟对应到这边，那接着最重要根本的皈依法，好，就是第二个圣道现见的正法，还有第四个无比法跟妙法，还有第五个法轮跟转法轮，好， 那圣道左渐渐渐的正法这个没问题嘛，哈、哦。那第四项，第四项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它呢？其实第四项跟法的第，当然第三项跟法的流转有关系嘛，哈、哦。那第四项其实也是，对于法哈、哦，佛法里面所谈的法，在阿毗达摩，哦，在部派里面，阿毗达摩这个字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阿毗达摩它的意思就是无比法、无上法。那妙法呢？妙法莲花经，对不对？那个妙法其实也是指圣道现见的正法。阿毗达摩这个语词也是指无比法。那另外波的有没有啊？波的甚深啊，这个也是在谈无比法跟妙法。那后面第五项有所谓的法轮跟转法轮啊，啊，这都在说明哎，动态中显现出来啊，这个轮流转动的意思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页，回到第十一页的皈依法。好，法是学佛皈依。那谈皈依法，不离文义，又不可着文义。那文义是佛法流传的痕迹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依于文义啊，但是又不着。啊，括号二，不可落在意境法。因为如果你只谈法是意境法啊，那我要修学法。如果我修学法是修学意境法的话，那这样一切都是法，不管善法邪法都是法。好，那这样也不能显出佛法的真义。好，那能够显出佛法的真义的就是第三项。好，学佛学者所皈依的法分为三类：真谛、中道跟解脱。嗯，那真谛、中道跟解脱，我们先看表来帮忙理解的哈。我们先看十四页这个表。好，在十四页的表最左栏，中道法。那中道就是从正见啊，一直到正定，就是八正道。那真谛，它主要是在谈第一项。那解脱啊，透过这种定的经验啊，得到啊定慧等持啊，那正解脱、正定。好，这个表可以帮忙我们理解，哎，原来这三类它有它的偏重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第十一页的地方。还有五分钟哈、哦。好，那我先提出一个问题，中道是什么？那个中是什么意思？中间啊，不落两边，不落两边就是中间啊。记住，中它的意思是正啊。我们不是常看到的大中至正嘛，对不对？中就是正啊，所以这个中道其实就是正道，正确的道路啊。所以当然不落两边。不落有无两边嘛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它其实更要描述的是正道。那我再问，什么是正道？正确。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恰到好处。好，这个方法是正确而且是恰到好处。好，先把这个语词给厘清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说明。那学佛者皈依的法，最根本中心的是中道的德行，好，中道的德性，好，是善。那法对于法的定义的哈，法的定义其实就是这句话：中道的德性。好，那一样哈，有时候我会一直自己哈，自己再问下去，那德性是什么？德性是善，善善的范围太广了嘛哈。好，中道我们刚刚说正道恰到好处的德性啊。好，那对于这个德性，我们看其他地方来帮助理解啊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第这本书的195页。好，195页就是中道断论啊，他先谈人类的德性啊。好，我们从195页第二行来看，佛法是理智的德性的啊，知行综合的宗教。好，它是最高的哲学啊，如果说它最高的哲学，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啊，深化又广化的道德。所以这个德就是道德，对不对？好，是完善的道德了啊，简单的说，正确恰到好处完善的道德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说它是完善又深又广？好，这个道德是又深又广，跟我们一般的道德不一样啊。一般的道德就是，其实道德还有很多分化啊。譬如，如果你在神教的话，你侍奉神，你依神的指示去做，这个就是道德。如果在社会的话，你帮助别人就是道德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都不够深，也不够广。要够深够广，就是这边谈到的深又广的道德啊。好，那这样的恰到好处的道德，就是中道、正道、五贤人道啊，就是八正道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下195页的倒数，看本文啊，本文倒数第五行。好，那什么叫做深又广呢？好，那这边有说了哈。好，世尊的中道行跟神教相反，从人跟人自他的合理行为深化到内心，扩大到一切有情。好，所以深广在这里啊，深是往自己内心走，广是往啊外一切有情。好，我们再回到第11页啊，第11页。好，那这个中道的德性。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佛法谈的德性跟一般不同啊，好，既深又广。那什么样才是德性有完成啊？既然是中道的德性，怎么样才是完成？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